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不瞒您说，我这前半辈子活得叫一个窝囊，不管办什么事情，很少有顺当的时候。别人一步就到位，我得走十步八步，甚至二十步才能到达目的。磕磕绊绊，我这心里窝囊的要命啊。就拿上电台这个事儿来说，您现在甚至有时候可以听到我说评书，这个台也播放，那个台也播讲。您可曾知道，我上电台呀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真不容易坐到麦克风前。书接着上文，我说了，为了争我的脸面，为了争这口气，解开那个谜团，我亲自到了电台，见着文艺部主任李喜元，我要问个清楚啊，为啥支部介绍来了，你们没给我通知啊？我哪点不合适，哪个地方不及格，你也得告诉我一声，也不能这么不凉不热的就撂在那儿了。挺顺利见着李喜元了，李主任对待我很客气，他说，是你们曲艺团派了个姓刘的叫刘玉斌，来过两次了，跟我们电台打过招呼，推荐你给我们电台录书，我非常高兴。不过老单呢，我得讲清楚，电台是国家的宣传机构，是党的喉舌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到这儿来录书的，这个事儿得有台务会决定，电台的领导研究之后同意了才能请你来，所以啊才耽误了这么多天，你要回家耐心等待，有了什么消息我肯定通知你，你看好吗？我说这样吧，我家也没有电话，你就通知鞍山市曲艺团吧，跟苏书记打个招呼，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他说可以可以，我一看没什么可说的了，这才离开电台回到家里，照样说我的书。可闲下了没事儿，我觉得这个事窝囊，都一个多月了，电台还没研究，看来李主任说的也是实情，那是党的喉舌呀，人家不能不慎重考虑，对我又不了解，哪能轻易叫我进电台呢？也许我太着急了，那我就耐心地等着吧。可是我等得了，有很多人等不了，头一个是我老伴儿，还有我的家属，还有知道信儿的这些朋友，大伙就问我，哎，老单呢，听说你们团里推荐你要上电台，这可是好事儿，什么时候去啊？有的人还说，早就听说你要上电台啊，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呢？大家七嘴八舌这一问我，叫我下不来台呀，我只好敷衍着说，啊啊，我还没得着信儿呢，人家电台要慎重考虑，我听了信儿之后才能决定去电台或者是不去电台，我心里啊发烦呐。又等了十来天，还是信息皆无，我也不跟苏书记打招呼了，我第二次厚着脸皮又找到电台，到文艺部去找李主任，结果工作人员告诉我，李主任呢上南京开会去了，得下周才能回来，你有事下周再来吧。我一看李主任负责人不在，那我跟谁谈呢？那就等着呗。又等了一周啊，好不容易七天过去了，我再次来到电台，一打听李主任回来了，正在楼上开会向领导汇报，我求人把李主任找下来，他一看我就知道我的用意了， 哎，老善呐、啊，真对不起，我到南京开会去了，正向领导汇报情况呢。关于你的事情啊，现在还没研究呢，你再稍后几天好吗？有了信儿，我肯定通知你。你说我还能说个什么呢？只好离开电台，又回到家里。到家里是干生闷气呀、啊。我又一想，人家电台根本不了解我，哪能轻易叫我去录书呢？人家考验考验我，了解了解我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啊。是不是我着急的有点过分呢？我有点利欲熏心了。算了算了，我自己劝住我自己，他们不找我，我肯定不去了。我安下心来说书，现在落实了政策，我的业务又相当之好，除了每月能保证84元工资之外，还能开几十元奖金，家里其乐融融，上电台不上电台又能如何呢？我呀，慢慢就死了这个心了。可说死心呢、啊，他死不了，我这脑子里从早到晚总想这件事情。过了十几天，实在控制不住了，我又骑上车子找到电台，见着文艺部主任李喜元，我要讨个说法。你们不用我可以，用谁都行，但是为啥不用我？你们也没听见我说过书，也不知道我的艺术水平什么高啊什么低呀、啊，还没说出一个一二三来，就把我蹲在那儿了。为这个事儿，我不甘心呢。李主任一看我去了，热情款待，跟我说：“现在台里比较忙，还没有研究你的事儿，你还回去听信儿。快了，大概几天之后啊，就能研究你这个事儿啊。”老山，别着急。就这样又把我打发回来了。我不这么回来行吗？我能质问人家吗？你冲啥不叫我录书啊？那脸皮有点忒厚了吧。回到家里依然生闷气，好不容易电台有了信儿了，因为人家对我的艺术不太了解，电台负责人打算到茶社听听我说书，看看我的表演如何。我一听是非常高兴啊。果然李主任带着其他的负责人准时来到茶社，听我说《铜陵传》听了3段，听完之后他们表示很好，我们一定回去如实的向领导汇报。我抱着希望啊，心说这回可差不多了。等啊等啊等啊，10天过去了还是没有信儿。这汇报也没有这么长的，我又控制不住自己了，再次来到电台，见着部主任李喜元。李喜元嘛，没等我张嘴呢，就说了：“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向领导汇报了，领导表示满意，但是呢，我们电台有个规定，凡是演员登电台必须得试录几段，周一你来吧，周一你试录试录，还得叫领导审听，领导同意了你才能上电台。”我说行啊，那老山你就回去准备吧，周一你来啊做试录。我说行行行行行。几天过去了，到了周一，我早早的赶到电台，电台上空无一人，还不到8点钟，我坐到外屋等着，好不容易盼着大家都上了班了，李主任这才来了，把我领到楼下的录音室。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进录音室，录音室分里外屋2间，外屋是监听的人、管机器的人坐的地方，我在里屋录书。厚厚的门都包着毯子，厚厚的地毯隔音，里边全是封闭式的。我往桌子后头一坐，对准了麦克。李喜元打开通话器问我：“做好准备了吗？” 我说做好了。他说做准备啊，你看着红灯一亮你就开始录，你想录什么都行。我说行行行行，我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了，因此我就录了三段《隋唐演义》。这三段书我是一气呵成啊，因为这是我们家里压箱底的底活，我说了不止一次了，比数一二三四五还要熟悉。等录完了之后，我问李启元：“李主任，我录的咋样？”“哎，挺好，质量也不错。”但我说了不算，得领导审听。这回你放心了吧，回去听信儿，领导批准了我再通知你。我说谢谢谢谢。我高高兴兴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，跟我老伴和家属一说，孩子们都非常高兴。我心说那还跑得了了，领导肯定得通过呀，如果他不通过那是有毛病。我说的书我心里头有底呀，可是打那天之后烟空信鸟，又没消息。我等啊盼啊盼啊等啊，又一周多过去了，毫没有信息。我实实在在的控制不住，我厚着脸皮又找到电台，我也忘记了时间了，七点半刚过我到了电台了。因为跑了数次了，道路非常熟悉，停上自行车进了屋，上了楼一看门锁着呢，屋里的空无一人，我就坐在外面的小屋里头等候李主任，一定要问个究竟。我坐了一会儿抽了一支烟，他们还没上班，我看了看挂钟，这才发现还不到八点钟，当时规定的都是八点钟上班。我又在那等着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她戴着黑框的眼镜，短头发，穿着干部服，背着手，一看就是个领导干部，稳稳当当的。他先往文艺部看了一眼，再一回头看见我了，我赶紧过去跟他打招呼，我说您好。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打量打量我，你有事情吗？啊，我一听啊他是山东口音，我说是有事，我来找李喜元李主任。他说什么事情你先跟我说吧。我说我呀是上电台来录书的，我们曲艺团支部推荐我上这儿来录书，前些日子我录了三段书，李主任告诉我需要领导审听，可是过去这么多天了一点信儿都没有，我非常着急，我来打听信息的。上了年纪的女人一笑，我就是电台的领导，我姓于，我叫于英。哟，我一听啊，这是电台的最高领导啊，鞍山市广播电视局的局长兼电台的台长，那是一把手啊。今天怎么这么巧遇上他了？于台长就问我，你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，你录的相当不错呀，我已经告诉老李可以给你录书了，怎么还没录啊？我说是啊，我等了一周多了还没有信儿。这么说领导上同意了啊？早就同意了。刚说到这儿，众人开始上班了，李喜元也冲冲来到楼上，一看我跟于台长正在说话呢，老李显得多少有点不自然，赶紧过来跟我打招呼。因为他挺聪明，知道我大概把情况跟于台长都说了。李喜元就说，老善呐、啊、真对不起，这两天我家里有点私事，所以啊忘了通知你了，这不领导在这儿吗？你录得非常好，领导一致都同意了，你可以到电台来录书来了。哎，今儿个这趟没有白来啊，三头对面是真相大白，一锤敲定了。于台长有事走了，我问李主任，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录啊？李喜元说，下周一咱们开始录书，咱们就决定录你的《隋唐演义》。我说行，我回去准备准备，周一咱不见不散。我们两个人是挥手告别，我高高兴兴回到家里，跟王权贵一说，跟子女们一讲，大家非常痛快。我说呀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呐，终于有了结果，我可以进电台了。那天我兴奋的不得了啊，谁问我，我都可以理直气壮的对他说，周一我就可以上电台了。我反复的盘算，这回肯定是没有变化了。台长当面都承诺了，还能有什么变化？等到周一，我换了一套新衣服，高高兴兴来到电台，见着李喜元同志。我问他什么时候开始录，李喜元说一会儿就可以去录，但是有书吗？一句话把我给问愣了。我说什么书？他说得有本呢，就是脚本啊，你没有吗？哎呀，我说老李啊，你事先也没跟我说过呀，怎么还得用本子？我们说书人讲的是口传心授，老师一句一句的教，我们从心里的默记，没有使本子的。哎呀，李喜元听完之后摇摇脑袋，这事不好办呢，没有本子我们录不了啊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你在里边录，外边有监播人员，他得看着本儿，看你录的对不对，有没有什么错。你说你没有本子，对《隋唐演义》这套书他又不了解，也不知道你说的对不对，也没有根据啊，这怎么能行呢？前者有人录《岳飞传》，人家就是拿着本子来的，我们看着本子监听着，你这没有，这事儿麻烦了。我一听啊，这是横生枝节。我说李主任呢，十年动乱呢，砸四旧，把那些东西付之一炬，烧的烧，没收的没收。我手里的过去有书道子，有书梁子，也有书，都被砸四旧给洗劫一空啊！你叫我哪里去找这本书去？再说新华书店也不卖这种古旧的书，我也找不着啊。他说那就不好办了。我说要据你这么一说，这书就没法录了。李喜元想了想说，这么办吧，刚才我说的都是实情，我们也不是给你出难题，你啊能否这样，回去之后写个详细的梗概，就是你录的每一段书都详详细细把它写下来，供监播人员好看，这不就弥补了这个空白了吗？啊，你多写出几段来，再拿来我们看一看。我说行，我堵着气登上自行车往家里走，一边走一边生气，心说这是想不到的事儿，你想不到啊，还有这么一步棋等着我呢。哎，回到家里头，王权贵一看我的气色不正，就问我又出什么事儿了。我说别提了。我说这么办，打发孩子到联营公司给我买几本稿纸，我写材料。写啥材料？我说你少说废话吧，人家叫我写故事的梗概，人家得有凭据，我不写能行吗？不写我就进不了电台，我就录不成书啊，还有这规定啊。王权贵打发人买了两本稿纸，我把外衣脱掉了，把笔准备好了，我告诉王权贵，这两天我谢绝一切客人，谁也不接待，我要集中精力写这梗概。我真玩了命了，一边生气一边写呀，是笔走龙蛇，七快如飞呀。人有这气儿住着，干什么活他就快。我坐那几乎都没动地方，一口气儿写了五段书的梗概，每段是30分钟。然后晚上吃完饭，我又接着写，写到深夜。第二天我又接着写， 一口气我写了15段的梗概，哪一段都好几篇儿，把我累得手腕子都疼了。写完了之后了，我把它揣在兜子里头。周三我又赶到电台，李选一看我来的真快啊，他问我，老山你写了吗？我说给你。我从兜里把梗概拿出来往桌上一放，你看吧。他一看，哎呦这么多呀，翻了两篇认真的瞅瞅，哎你字儿写的不错呀，可真够快的，都是这两天写的。我说可不是吧，周一到周三同共几天，我写了15回，你看够不够，你看能用不能用，不能用我再回去写。我心里在想，我看你还能给我出什么难题。这回李喜元没有的可说了，他看完之后满意的点点头，行了行行行行，你可够累的啊，往后啊你录必须得写，写完了供监播人员使用。我说行，你放心吧，我事先把稿子我就交给你。我问他，老李啊，还有什么话你都说在前边，我好有个准备。李喜元说没有了，没了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周一准时到电台，咱们就开始录制。我说行，骑上自行车我回家，边走边想，难呐，我跑了多少趟，真不容易啊，这次还能出什么变化？估计不会了吧？哎，你还能想出什么词儿来拒绝我呢？回到家，我跟权贵和家里人都说了。家里人说这回啊肯定没有变化了，你呀、啊、就放下心来好好录吧。我说你们放心，上电台是我多年的夙愿，今天终于来到这一天了，我保证不叫你们失望，我会竭尽全力把隋唐演义录好。
是的。